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前总统川普面临向纽约州支付$46,400,000罚款的最后期限。这个是法官对川普集团在该州的民事欺诈案件作出的判决。但是在川普资产面临被没收风险之际，案件出现重大转机。一加州中级上诉法院裁定，如果川普在10日内缴纳$17,500,000的保释金，他提出的暂停$45,400,000的罚款的申请可获批准。这一裁决阻止了纽约总检察长詹洛夏最快是今日开始查封川普资产的行为。詹洛夏曾经说，如果川普想上诉，必须先支付$45,400,000的保证金。法官恩哥伦在2月裁定，川普个人应该承担$45,400,000的赔偿责任。这个礼拜，川普的社群媒体公司 Truth Social 即将上市，这个可能会为他带来高达$300,000,000的意外之财。但由于交易中的锁定条款，川普在6个月内无法套现。无论如何，川普表示他不会打算将罚款捐给纽约，并誓言向最高法院上诉到底。当地时间礼拜日晚，与莫斯科音乐厅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有关的四名疑犯在该市地方法院出庭受审。莫斯科近郊的番红花音乐厅上个礼拜五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137人遇难。俄罗斯当局指控四名疑犯制造了这宗事件，其中两名疑犯在法庭听证会上认罪，但他们的情况令人怀疑他们是否能够自由发言。四人都是塔吉克斯坦公民，其中三名疑犯出庭时伤痕累累，面部肿胀，第四名被告是直接由医院坐住轮椅被送上法庭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闭上眼坐住。这个是多年来在俄罗斯境内发生伤亡最惨重的一次袭击。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机构声称制造了这一事件。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六在向全国发表讲话时，声称这些人是在逃往乌克兰途中被缴获的，并暗示乌克兰可能参与了这次袭击，但几乎方面对此坚决否认。礼拜一在美国投弃权票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在加沙停火，并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之后以色列代表团取消了美国之行。该决议由安理会10个当选理事国联合提出，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决议要求在斋戒月立即停火，并称这个应该导致持久和可持续的停火。穆斯林斋戒月已经由3月10号开始，该决议仲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投了弃权票，因为他并不同意决议中的所有内容，而且决议案本文没有包括对哈马斯的谴责，但美国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达到令人质获释的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说，在美国没有否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加沙停火协议后，他不会按照计划派遣代表团前往华盛顿。礼拜日，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表示，将对苹果、Meta 和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可能违反数字市场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并可能对这些公司处以巨额罚款。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将调查 Alphabet 在 Google Play 和 Google 索取中的引导规则。苹果在 Apple Store 和 Safari 的选择屏幕中的引导规则，以及 Meta 的付费或同意模式。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委员会怀疑这些大型平台所采取的措施并未能有效履行数字市场法规定的义务。此前欧盟委员会要求六家公司 Alphabet、亚马逊、苹果、节节跳动、 Meta 和微软六家公司在为其他企业提供搜索引擎、社交网络和聊天应用程式等服务时遵守指导原则，确保为竞争对手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并为用户提供更多选择。违规行为可能导致这些公司被处以高达全球年营业额 10% 的罚款，对于重复违规者，罚款比例甚至可能提高到 20%。当地时间礼拜一，菲律宾再度召见中共大使，抗议中方上个周末在南海的侵略行动。上个礼拜六，中非在南海争议水域再爆冲突，中共海岸警卫队在仁爱礁附近对一艘菲律宾补给船使用了水炮，损坏了船只并打伤了一些船员。菲律宾方面说，双方对峙持续了大约8个钟头。礼拜一，菲律宾外交部表示，中方持续干涉菲律宾在他的专属经济区内的例行合法活动，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声明中说，中共的行动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和管辖权，并要求中方船只离开该地区。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亦向中共外交部提出了类似抗议。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礼拜一说，中共应该通过仲裁来争取海洋主权主张。他指出，没有国家相信中共的主张，中共希望使用武力和恐吓来让菲律宾屈从于他们的野心。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发表声明，任命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罗尔为新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在声明中说，约翰穆罗尔将会是众议院中国共产党特设委员会的杰出主席，他在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领导经验、他的学术背景以及他原则性很强的国会服务赢得了两党同事的尊重。现任主席加拉格尔亦发表声明，恭贺穆罗尔接替他。加拉格尔说，约翰了解中共构成的严重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威胁，并将继续推进一项议程，使我们的国家能够在美国和我们国家的头号对手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处于最佳位置，并赢得胜利。穆罗尔是来自密歇根州的国会议员，现年62岁，他作为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成员，今年2月曾经陪同加拉格尔率领的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等政要。日前有消息称，为对抗中共威胁，美国和日本准备针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自1960年签署以来的最大幅度升级。五位知情人士透露，4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时，将与拜登总统一起宣布重组驻日美军司令部的计划。过去几年来，日本大幅提高了防卫能力，增加了国防开支。东京表示，随着日本承担更大的地区防务角色，迫切需要在日本派驻一名更高级的美国军官。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节目良一表示，这个将会向中国和北韩发出强烈的战略信号。从威胁的角度来看，美国加强在日本的指挥结构也是有意义的。前五个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约翰斯通表示，升级驻日美军指挥部将是建立更可信的双边军事联盟的一大步，在应对地区威胁时，双方可迅速作出有力的反应。礼拜一，胡润研究院发布202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榜单显示，截至今年1月15号，全球增加167位10亿美金企业家，美国增加最多，增加了109位，中国减少155位。70岁的钟闪闪以4500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连续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不过他的财富比去年缩水 9%， 而马云就跌出前10名。钟闪闪在全球的排名是第21位。 下降六位，佢旗下农夫山泉的利润上升，但另一家 A 股上市公司万泰生物过去一年业绩有所下降，股价同比下跌近 30%。 拼多多创办人王峥财富比去年增长 71%， 以3850亿元首次晋升为中国第二，上升三位。腾讯创办人马化腾财富比去年下降 10%， 以2500亿元位列中国第三。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财富下降 8%， 以2450亿元位列中国第四。中国前首富马云就跌出前十，排第11位，财富缩水至1500亿元。今日美国宣布对武汉晓瑞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同两名中国公民实施制裁。晓瑞智科技公司被指是一家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仿制公司，为多个恶意网络行动提供掩护，这些网络活动针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名受制裁的中国男子魏高斌和赵光忠都是39岁，他们同武汉晓瑞智科技公司有关联。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起诉7名中共黑客，称他们合谋实施针对美国的计算机欺诈罪行，并密谋进行电汇欺诈。同一日，英国政府亦指控中国是网络攻击黑手，宣布制裁魏高斌、赵光忠及武汉晓瑞智科技有限公司，并宣布传召中共驻英国大使。有关官员说，被制裁者对一次黑客行动负有责任，这次行动获取了英国选举委员会持有的数千万选民信息，他们还参与了网络间谍行动，目标针对直言不讳谈论中国威胁的议员。礼拜一，北韩官媒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日视察了曾经在北韩战争期间占领首尔的一支坦克部队，并呼吁加强备战。朝中社称，金正恩视察了北韩人民军近卫汉城流经首第105坦克师指挥部和直属第一坦克装甲步兵团。报道刊登的图片显示，金正恩似乎在审查攻击韩国的计划。据报道，金正恩视察了该部队的演习，对坦克机组准备充分并表现出歼灭敌人的强烈意志感到非常满意。他还呼吁进行更多的思想教育，以帮助士兵进一步完善战争准备工作。目前韩朝关系正处于多年来的低谷，北韩今年年初正式转变对韩路线，称持续寻求与南韩和解是个错误，并将南韩称作主要敌人。北韩官方陆续挥除多个负责韩朝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机构，包括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民族经济合作局等。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